堕慢之人，偏会引说天命。一年不务农桑，一年忍饥受冻。好，这个因循堕慢呢，因循是说啊，一个人他得过且过，而不求上进呢、啊。堕慢是说他非常的懒惰，非常的懈怠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偏会引说天命，偏就是指的意思啊。只会引说，引呢是牵连的意思。天命是指的上天所主宰的命运啊，他觉得呢，这命运是上天所主宰的。那么我勤奋也好啊，懒惰也好啊，那跟我的命运都没什么关系啊，所以每天呢都得过且过，不想要求上进。那么下面就谈到一年不务农桑啊，这个务就是从事于农桑，是指的农事农业的生产。那么如果这一年悠悠度日啊，不知道去播种去耕地的话呢，一年忍饥受冻啊。所以说一分耕耘得一分收获啊。好，如果我们懒惰懈怠不思耕耘的话，那么怎么能够期盼有好的收成呢？所以这句课文就是教导我们，当一个人他不求上进，而且非常的懈怠和懒惰的话呢，这倒不打紧，他还有他的理由，他的借口。他借口是什么呢？是以天命为借口来推卸责任呢、啊、他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天赐予的，老天安排的啊，跟我上不上进、努不努力是没有关系的啊。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见解啊。要知道啊，所谓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，你看古时候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当中，那么农夫呢，他每年都要耕种田地啊，植桑养蚕，要很勤劳的来工作，他才能够啊有收成啊。如果不重视啊，不求上进啊，不重视呢这些啊农业生产呐、啊，这些努力的话呢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呢，都是悠悠度日，而且到秋天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收获，只能够挨饿受冻了。那么这个呢是这句课文的字面上的意思，所以是教我们一定要勤劳，要能够啊非常勤勉的来从事于自己所做的这个行业。那么今年我们在过新年的时候，那么因为19年12月31号这一天啊，那么我们觉得有一些工作呢要及时的完成，所以那天晚上呢我就一直做到很晚， 啊，12月31号的晚上12点才把呢首相的事情做完。那么紧接着马上就要过年了，12点刚做完工作，就听到外面呢响起了鞭炮的声音啊，才知道现在呢已经是2020年了。所以我觉得那天呢已经工作到很晚，所以就赶紧去休息了。结果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啊，就收到了成功大学王维勇教授发来的一封信。那么那封信呢就是在12月31号的晚上12点之后发来的。这个原因是啊，之前我们有跟王教授呢征求一篇文稿，截稿的日期就是12月31号。那么因为老教授非常的忙，所以他那篇文稿就也是一直写到了12月31号的晚上12点。那么第二天他跟我说，第二天是1月1号了，他就跟我说呢，我因为呢还在这个学校里面帮学生在批改作业，所以你帮我检查看看我昨天半夜写的稿子有没有什么错字。所以那个时候觉得，哎呀，本来觉得自己很辛苦啊，12月31号半夜还在工作，可是居然看到这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呢啊，不但是写稿写到半夜12点，连第二天1月1号早上都还在帮学生批改作业，好，心里就非常的感动。就是老一辈的老人他们那种敬业的精神啊，对于教学工作的勤勉跟认真。那么记得我们在英国汉学院的时候啊，当时呢因为这个周院长刚刚过世，所以第一届的同学所写的这些论文啊，那么院长呢当时还没来得及批改的时候啊，老人家就已经走了。那么当时正好呢是王教授在英国汉学院这边教课，结果白天呢一边要教课，那么晚上呢就还要去批改这第一届学生所写的硕士论文。如果他不这样认真的工作的话呀，这些学生啊当时都没有办法顺利的毕业。通过这些点点滴滴呢，就体会到这些老人家那种勤勉认真的精神。那么记得呢，当时王教授来教授圣学根之根的课程的时候啊，他的眼睛啊刚刚动过手术，但是他备课非常的认真，他的讲义呢都是一笔一画的写出来的啊，手写的。那么虽然当时刚刚动过手术啊，眼睛还看得不是很清楚，所以写的字呢还有一点啊不是那么工整，有点模糊，但是呢他就是一笔一画的呀把它写出来。好，他就是要教导学生啊，即使啊他已经是贵为资深的老教授了，而且他是教的圣学根之根这个蒙学的课程啊，面前的小朋友啊都是年轻的学生，都是十几二十岁的这些年轻人。但是呢即使是这样，他一点都不马虎，一点都不苟且，还是认认真真的啊，就像在大学教博士教硕士一样，认真的备课，亲自的写这个上课的讲义。我们看到这个场面非常的感动啊。那么后来有一次王教授在讲圣学根之根啊，最后呢讲到百孝师的时候，那是他老人家后来在极乐寺在台南这边讲根之根最后的几堂课。当时呢因为他每个星期啊要在不同的学校去授课，当时就有一点感冒，声音非常的沙哑，但是他扯着这沙哑的嗓子啊，声音呢还是在极乐寺的二楼 非常认真的给学生讲解百孝诗。那么那时候因为汉学院的学生都去英国读书了，在现场的学生啊并不是很多，而老教授的声音当时又很沙哑，他仍然是这么认真的一堂课不落的来授课。所以从这些老人家的身上啊，我们学习到了那种非常的勤奋，非常认真负责的这种敬业的精神，想起这些点点滴滴啊，都非常的感动啊。那么这句课文啊，这里谈到一年不务农桑，我们说这个农桑啊，我们自古以来啊，中国呢是一个农业的大国，所以这个上至帝王，下至平民百姓呢，对于这个农事的生产都非常的重视。那我们知道最初呢，在上古的时候呢，是神农氏来教导百姓们种植五谷，振兴农业的。所以神农当时尝百草啊，能够这个传授这个种植啊、农业以及医药方面的这些常识，来治疗百姓的疾苦。所以神农氏呢，跟我们国家的这个农业生产呢，是有非常卓越的贡献的。那我们在朱敬昼老居士的《梦痕记》里面呢，就读到过，我们中国自古以农治国，那么皇帝是如何的重视农业的生产，他有老人家有一段记录呢，也是非常的宝贵。因为在古时候啊，由于重视农耕，所以天子呢就有这个吉田之礼，通过这个礼就可以体会到了春耕的一个重要性。那么其实呢，这种礼呢，在《礼记》的乐历当中已经记载的非常的清楚，他谈到天子三推，三公五推，清诸侯九推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吉田礼当中啊，无论是天子还是诸侯啊，三公啊，九卿，诸侯啊，他们呢都要亲自的示范耕种，用这种示范呢，来鼓励天下的这些农夫重视农业的生产。而吉田之礼呢，是在先农坛举行的。举行这个礼的时候啊，除了朝廷当中全体的官员要参加之外啊，你想这是皇帝亲自去主持的。那么在皇族当中，皇室家族当中，比较年轻的亲王贝勒也好，都要来亲自参加这个礼。那么这个礼节的过程也比较长，最后呢是皇帝亲自下田，把预先准备好的铁犁呀，慢慢的在推动着，这是表示连天子啊都亲自来耕种。那么这种仪式是教导普天下的百姓呢，要把农事生产呢、就是作为我们立国的一个根本，要看得非常的重要。你看，连皇上都亲自动手犁田，那么当然呢，我们一般的百姓家呢，就更要认真的来从事于农业的生产了。所以师父上人也特别的提醒我们，要重视学习24节气。当时朱敬昼老先生在回忆录当中就有谈到，因为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女婿，那么有一年呢，章太炎先生啊也是很久没有跟他的女儿见面了，当时他在日本。 他的这个小女儿啊，到了日本见到自己的父亲的时候呢，那么太炎先生啊，没有叫他背什么大经大论，而是呢，让自己的小女儿要把24节气背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在古时候，除了农夫要懂得24节气相关的知识，才能够及时的耕种啊、播种啊、收割啊，它都是循着一定的天时的。那么即使是妇人女子啊，在家里负责全家大小的饮食，对于24节气呢也要了解啊，这样呢才能够把一个家呀治理好。所以古人都非常的重视。那么这个礼啊，我们刚刚说到的在先农坛皇帝亲耕的这个传统，确实呢是从周朝啊就开始。那么在明清时期成为国家的非常重要的祭祀的典礼。我们看皇帝啊都在这个典礼当中亲自的耕种，这种表法呢是非常有意义的。好，那么这一句课文啊，它虽然说的是农商啊，但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所谓士农工商这各行各业啊都是如此。啊，不仅仅是说农业的生产啊，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。那么我们从事不同的行业呢，同样的啊也要啊能够这个敬业负责啊，能够呢勤于工作啊，这个社会当中的各行各业呢大家都非常的勤勉认真的工作呢，社会啊才能够正常的运作。